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亲情不断电，我是安好。
安好弟兄好，我是孟远。
孟远好。那么在前两期啊，我们跟大家已经分享了，婚姻呢就像两个人的俱乐部，与他人是无关的。
对，不但如此啊，夫妻关系呢是非常神秘的合一的一种关系。
对，
嗯，
所以说呢，现实生活中，比如说工作呀、朋友啊、孩子啊、外遇啊、媒体啊、嗜好啊、姻亲啊等等外在的影响因素啊，很容易介入到我们的婚姻关系中。
对。
另外呢，随着夫妻间了解的加深，当一方不能包容另一方缺点的时候呢，夫妻间的情感上也会有疏离。
对，因为疏离这个词儿啊，跟亲密刚好是截然相反的。
对，你情感上一疏离，外力就有机可乘，那么第三者可能就闯入到了婚姻当中。
对，哇，婚姻就不再是两个人那么亲密的了哈，就变成了有很多很多外界这些因素来左右着我们之间的关系了。
对，这个第三者呀，或者说是三角关系呢，它是我们婚姻中的大敌。
对呀，如果我们对这个不是很敏感，婚姻明明这亲密感已经慢慢慢慢走下坡路的时候，我们还没有意识到的时候，我们就真的危险了。
对，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什么话题呢？也就是说，当我们认识到了婚姻中的这个第三者，那我们有没有分析过与我们心理深层次的这种原因有没有关系？
你分析过吗？
坦白的讲，在做这次节目之前，我真的没有认真的分析过这个问题。
我也没有啊。
对，从来没有深层次的剖析过自己的这种性格上的原因导致了婚姻中第三者的出现。
哇，这话题说大了。因为性格本来就不同啊。
是的。
那你也不能说你跟我性格不一样，我们两个人就应该在婚姻当中没法亲密，越来越亲密，这个理由也不成立啊。
对，所以说作者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切入点，让我们更加深层次的分析我们自身的原因导致的婚姻出现的这种问题。
嗯，我觉得特别好。为啥呢？通常哈，我们会说，你看恋爱的时候呢，是越性格，通常哈，性格不太一样的人特别有吸引力。
嗯，
可是进入婚姻啊，这性格不一样，有些时候随着日月的增加呀，反而变成了彼此最深的一种伤害，甚至是一种极深的无法跨越的隔阂。
对，所以我们今天讲的一个主题就是告诉我们，第三者只是婚姻挣扎的一个征兆。
嗯，
它并非婚姻问题的本身，只是一个结果。
对，我们得说个具体的事儿哈。
嗯
嗯，咱们用个例子来稍微说说这个，因为我们通常用这个第三者这个名词哈来代替那些所有的状况哈。
对。
那我们得挑一个实例。
是的。
因为要这个实例，我觉得还蛮常见的。
嗯。
这是一个叫做马西的一个妻子，他的亲身经历。
嗯。
这个妻子呢，是他自己啊，敏感到呢，她跟她丈夫之间的亲密感开始走下坡路了。
嗯，
也就是她的婚姻出现了一些她觉着不太对劲儿的地方。
嗯，
也就是这个征兆好像出现了。原来呀，他们的婚姻生活她觉着忙得不可开交。
嗯，
而且他们之间的冲突哈，她跟她丈夫的冲突还有距离感越来越多，与日增加呀。
嗯，是的。嗯，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作者一问才了解到，她的丈夫叫做杰瑞。
嗯，
杰瑞呢就觉得太忙碌了，他的妻子，
嗯，
常常是把他丢在一边不管的。
嗯，
但是妻子也很委屈，因为马西认为外面的事情有这么多，我总是那个不停的在忙碌的人，我自己也是牺牲品啊。
嗯，
是因为外界的这些事儿导致的我们婚姻现在有一些裂痕。
嗯，
那他自己也常常会问，我哪里有时间跟你一起像以前一样啊。
嗯，
我有这么多的工作要做，孩子还有一大堆的责任，我根本脱不了身，哪还有时间照顾你呢？
嗯，
你觉得这两个人的这个 亲密感的这个下坡路一旦慢慢慢慢走下去啊，会导致什么呢？
可能是慢慢的两个人这种无力感使得两个人的这种亲密感就大打折扣了。
是的，其实已经出现一些走下坡路的情况，所以这个妻子呢就约谈了汤森德博士，就写这本书的作者之
作者之一。
对，然后慢慢的哈，才了解到其实这个马西在他自己的生命里面发生了一件还不小的事情
啊，
那件事情导致他呢开始让自己不停的忙碌，而这件事情其实跟他的丈夫本身啊没有太大的关系，
嗯，
而是另外第三方的一个因素导致了他们的婚姻出现了这些破口。当然这个因素是因为啊，对马西来说是因为他的母亲在一年前突然过世了，
哦，
过世以后他就让自己变得非常的忙碌。
对，就是说他沉浸在母亲过世的痛苦中无法自拔。
对，但是可是呢这个成因导致了什么呢？就是他的忙碌，
他需要用外界一切的忙碌来冲淡对母亲的这种思念。
我认为是的，因为这个作者写这本书的作者发现啊，这个马西也是这个妻子呢，他无法用正常的方式来哀悼母亲的过世。
嗯，
那我相信他肯定是忙碌的过度了。
嗯，
可能到了一个程度就是他不能停下来。
对，马西呢容许第三者侵入了婚姻，
嗯，
实际上是与杰瑞的关系是不大。
对，
嗯，
在这件事情来讲呢，这里的第三者可能就指向他所忙碌的那些外界的那些事儿，
对，
工作啊或者是生活当中让他无法停下来陪伴他丈夫的一些超长的工作量。
嗯，那可不可以这么理解，那对于这个马西来说实际上是他自己性格上的这种不成熟，他没有办法处理好比如说亲人过世啊像这样的一种痛苦的情绪，既然处理不了怎么办，那我就让自己忙碌起来。
对，因为我觉得他是情有可原的，
嗯，
因为母亲过世对他来说一定是一个特别大的事情。
是的，我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
可能我这是猜想哈，因为这本书的案例并没有告诉我们真实的原因，但我猜想是因为这件事情呢太大了，但是呢这个妻子可能她没有好好的跟她的丈夫共同经历她这个哀悼的过程。
嗯，
就她自己去承担了这个后果在自己身上以后呢，她没有办法把这一部分呢敞开给她的丈夫，
嗯，
或者是向神去敞开，
嗯，
得到这部分的医治，导致她自己的处理方式就是让自己不停的忙，
不停的忙碌，嗯，
但是她也没有想到，其实这些忙碌会造成他们的婚姻走下坡路了。
对，其实，在夫妻的生活过程中啊，其实问题会存在方方面面，
对，
真的是不要去回避，
对，
嗯。你回避的时候就意味着你必须又通过其他的方式来填补心灵上所面临的这种真空。
嗯，对，就是说到真空啊这个词其实挺触动我的。
嗯，
我在读这个资料的时候这个词一下子就让我非常非常的有感触啊，特别是做妻子的哈，因为女人的情感多半都是很丰沛，
嗯，
很细腻的。
嗯，
那我相信丈夫可能也是这样的，因为在我们人的内心深处对爱都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满足的那种欲望，很希望自己心里都被爱填得满满的。
嗯，
但很多的时候呢随着我们生活的各种忙碌啊各种外界的因素，其实我们有的时候会害怕自己一个人，或者是害怕去处理一些这种突发的亲人过世，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嗯嗯，对，
可能你出现的是失去工作，你可能出现的是其他的问题吧，
嗯，
经济上的问题。
对，
然后让我们内在的很多的不安，很多的恐惧生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也包括在真空感里面。
对，
就是我们很害怕，但我们通常选择的呢，就是很难跟自己的配偶说清楚，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其实神给我们安排了配偶，他才是第一时间应该去填充我们的真空的那个人。
对，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中我们说过，实际上配偶是处于最有利于帮助这个对方的这个位置的人。
对，但是不知道怎么着，我们其实往往出现这种感受的时候，我们要么就是让自己变得忙碌找很多事情做，要么可能跟另外一个比较亲密的朋友诉说，
嗯，
就是很难向配偶敞开心扉。
对，其实这个就是说我们自己性格上的这种问题了。
对，那也是我们各自都有些不成熟哈，也有可能是因为我们对配偶经年累月的有各种的认识，我们认识他很深，我们会觉得我认识的他不会了解我这些感受，我就不说，都有可能的。所以呢，今天我们要对我来说一个很大的一个翻转的一个眼光，就是当我开始向我其他的朋友描述我的情绪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是不是先跟我先生分享过？我是不是先第一时间想把我的这里边所有的感受，包括我这个真空的失落感，因为我想要填满他的这种失落感，
要说给你先生，
是不是先跟我先生说过？那是什么原因让我不跟先生说，反而去跟朋友说了呢？但是你知道，当我去跟朋友诉说而没有跟先生诉说的时候，这个本身就等于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对，
这个其实是我婚姻挣扎的征兆。
对，
那个点就是我必须反思我的婚姻怎么了，为什么我不可以跟我的配偶在一种亲密的爱里面应该是最真实去跟他诉说的呀。所以这个就说明我得反思一下还有什么是我的婚姻里边我没有去处理的。
对，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经常把这个出现第三者的原因呢，归为两个人这种性格不合或差异，
对，
经常会这个找借口推辞。你看他跟我完全都不一样，我想要的他给不了我，
对，
那么怎么办？他自己可能就给自己这种借口了，那么我就有了第三者等等。
是的，常见啊，非常常见
啊，
因为特别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人，那一个很爱说。一个是听了半天不吱一声的，
是的，
那你久了久了就不太愿意再跟这个总是闷葫芦的人讲话了。
对，这就让我想到了现实婚姻中的两种状态。有人说婚姻是互补比较好，互相的取长补短，能让这个夫妻之间的幸福感会加倍。而有人也说呢，这个夫妻之间还是要志同道合比较好，有共同的话题可聊，让这个婚姻关系更长久。
这两个我都觉得只对了一半。因为我觉得性格本身没有好与坏。
是的。
然后呢，我也见过那种就是我认为应该特别好的夫妻。他们做的事儿也一样，他们的爱好也一样，他们的梦想都是一样的人。会是哇，我觉得是佳偶天成啊。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那肯定婚姻美满的不得了。事实告诉我并非如此。
是的。
因为那样的人啊，他们什么都一样的时候呢，他们会争吵。
对，往往对一个问题都各抒己见，谁也不相让，可能就越吵越大。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个美满的婚姻，一个充满爱的婚姻啊，不是因为性格本身，
而是说性格的成熟度的问题。
对，就是两个人愿不愿意在爱里面一起成长。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美满婚姻的一个根基。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夫妻之间不管你是差异很大还是说两个人志同道合，最关键的是互相的要彼此有爱，互相的要彼此的包容。
你这样说着说着哈，让我想到了三个字，我觉得我要分享出来，就是信望爱三个字。因为你知道吗，我的亲身经历告诉我啊，你进入婚姻以后啊，你不可以期望对方啊一天两天跟你磨合好的，一定要加入时间的。
是，
像我跟我的先生，我们两个是，我是很外向，很外向的，他是极其内向的，其实两个性格完全相反的人，我们在很多事情上的做决定呢，也是相反的。本来男女也都是不一样的，
对，男女有别，
太多太多的不一样了。但是今年是我们婚姻的第25年了，然后我回忆过往的这些岁月啊，有些时候我就从心里发出的微笑，因为我发现有些时候呢，是时间带来了很多改变。就是我要用爱啊来告诉自己，就是在对方的性格上面啊，不可以强求他的改变。就是要用爱来等待，就是信望爱。神给了我信心，还给了我们盼望。
是，所以说当我们夫妻之间有了问题，我们要把这个焦点带到这个神的光中，
是
勇敢的面对，不要回避。
最关键的是要把自己的问题找出来，因为在 等待的过程中，我们眼睛很容易看到对方跟自己的不同，
是，
但其实应该看到我有什么地方需要好好的再省思、再改变、再成熟一点的。
对，
因为我们自己成熟了的话，因为亲密关系真的是一种互动关系，
嗯，
你越来越成熟啊，对方一定会跟着改的。
对，先在神的面前来悔改认罪，修复跟神的这个关系，
嗯，
慢慢的我们再回到配偶的面前向他坦诚，征得对方的原谅，进而来修复跟配偶的关系。人设立婚姻是让我们在婚姻中不断的成熟长大，
对，
嗯，
更是在婚姻中建立跟神的永恒的关系。
是的，嗯，好了，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喽。
好，下次体验营再见了。
嗯，拜拜。
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不轻言放弃，只要打开眼睛，手牵手一起就不孤寂。相信有爱就有奇迹，虽然逆着风，你给我勇气飞往那家。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我是西安国牧师。二十一节，耶稣说：“看啊，那卖我之人的手与我一同在桌子上。人子固然要照所预定的去世，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明明知道犹大呢出卖他，也知道犹大已经跟祭司长跟文士都谈好了，今天晚上他要行动了，就去告诉他们把耶稣给卖了。耶稣把他说出来是要拉他出来责备他骂他一顿吗？不是，因为耶稣没有把他的名字说出来，他们还在问是谁呢，是谁啊，这样耶稣不把他的名字明明的说出来，但是犹大他心中有数的。耶稣的目的是告诉犹大，现在马上停下来，现在悔改啊，还来得及。耶稣的心是盼望犹大悔改，当然他知道神的工作一定要成就，神的计划十字架一定要完成的，但是犹大何以悔改啊？犹大悔改不会影响神的计划，神的工作，但是他的心真的盼望犹大马上停下来，不要再错下去。各位，我们走向犯罪的路，有些时间也像犹大一步一步的走，然后呢，最终下了决定就往下冲下去。耶稣说不要走下去啊，不要错下去，随时都可以停的，因为耶稣在等待我们马上停来悔改回转。耶稣跟犹大说，卖人子的有祸了，不要再错下去。让我们把耶稣对犹大这几句话放在我们心中，能够悔改，不要再走下去。当时门徒在问是谁做出卖呢，但是很奇怪的，他们在讨论这个事情转到谁为大，门徒起的争论，他们中间那一个可算为大。耶稣在面对十字架， 但是门徒还是不明白，他们还在争谁要当耶稣基督的首徒。当时在晚餐当中坐的位置是有分别的，他们在争谁坐在耶稣基督的身边才是最大。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的管他们的称为恩主。君王罗马治理他们，各样的官员治理他们，官员来到地方，他们也用他们的金钱去买当时臣民的一些支持，所以称为恩主的意思就是说，有高地位的人出钱来帮助一些地位低的人，让他们能够效忠罗马，效忠掌权的人。社会当中都是说权柄、地位、金钱、能力。26节，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是谁为大呢？是坐席的？是服侍人的？不是坐席的为大吗？然而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在世界里面坐席的人伟大，服侍的是奴隶，是小的，但是在耶稣基督的门徒当中，在他的教会当中，在他的国度里面，权力权柄的完全翻转过来，年幼的服侍的才是最大。那我们要了解，耶稣不是说我们要在群体当中，在教会当中要成为管理，成为执事会的主席，成为经理，成为牧师，先从最低的慢慢做，从第一做起来，然后呢整个教会的事情都了解了，然后有一天你坐在最高的位置上就能够坐得稳定了。不是这个意思，也不是说我慢慢先服侍人，然后呢让每一个人都欠你人情的债，然后呢你就坐你的高位坐得稳定了，也不是这个意思。耶稣乃是说，在神的国度当中，大小的观念完全翻转过来，小的在神的眼中是伟大的，最服侍人的，当奴隶的，在人间是最谦卑的，卑下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他是荣耀的，他是伟大，因为在他的国度里面，他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席。28节，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我将国赐给你们啊，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叫你们在我的国里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耶稣跟门徒说，我们现在是服侍人的，耶稣基督是服侍人的，成为奴仆，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但是神要把他升为至高，高高在上的，坐在宝座上。门徒与耶稣基督一起成为仆人的领袖，在教会当中是服侍人的，他们将来在神的国度里面，他们就可以得到真正的荣耀，不是地上的荣耀，是神国的荣耀，与基督一同坐席，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管理审判以色列的12支派。我们要追求的是神的荣耀，神的权柄，我们要追求的不是人的荣耀，不是地上的权位，乃是天国的荣耀。今天我们教会管理的人经理很多，但是能够懂得做仆人的不多。有一次有一个神学生跟一个牧师来谈话，他说，我带领这个团契，我要管理这个团契，这个指员会啊，他们令我很生气，他们不做事情，他们只是在开会的时间说话，批评这个批评那个，什么都不做。我做了 90% 的工作，我是神学生，但是呢他们也不听我的话，他们是我的老板，我是仆人，但是我要带领这个团契，他们不听啊， 我很难过，很生气。这个牧师跟很明白这个神学生的体验，他说，我明白，我也走过你的路，你是用一个管理的角度，你把你自己看为经理，这个没错啊，我们教会要好的管理，带领这个教会，其他人是你的同事，他们不跟你配合，所以你很难做，明白的。但是你暂时把那个经理的这个角色放下来，想一想，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做仆人的，你要做仆人，奴仆，想一下，为什么他们不听你呢？是不是他们睡觉睡不好呢？那你可能要给他们添一个新的床啊，可能他们吃不好，你给他们弄点好的饭呢，可能他们身体有毛病，你给他们去看医生嘛。那当时那个牧师说的比较夸张一点，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说，弟兄啊，你要想一想，把敬礼放下，把仆人的身份，这个围巾戴上，好像耶稣基督洗门徒的脚，服侍他们，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今天教会我们有很多经理，但是我们缺乏仆人，你愿意做仆人吗？那个神学生听了以后好像懂好像不懂啊，知道了。各位，我们今天需要更多的仆人效法耶稣基督，洗门徒的脚，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效法耶稣基督，愿意牺牲，愿意把神的爱活出来，服侍人，不追求人的荣耀，单单追求神的荣耀。求上帝帮助我们。
仆人的心要以耶稣的心为心，不怕受苦，不怕生命，人的心能够明白主的心意，放下自己，成就主的旨意。
感谢牧师带来的分享。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不是也在侍奉中经常争论谁为大呢？请记住耶稣的话，但你们不可这样，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耶稣是在告诉我们，神国度的标准和地上国度的标准并不相同。地上君王是以他权力的大小来衡量高低，但是在神的国度里，能享有尊贵荣耀头衔的不是君主，而是仆人。只有那些比别人更乐意服侍的人才可以真正升高。耶稣已赐下应许，凡与他共度甘苦的人，最终必与他一同治理天国。凡与他分担基督十架重担的人，见主面的那一天，必与他共享荣耀的冠冕。
常在主面前敬拜，常在主面前屈膝，刚强壮胆，不怕仇敌的攻击。不朽人们的真理，只求逃出的欢喜，持守正道，为主得那美好的
成。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